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。我们今天要进入四世纪第九集，来看亚比米勒。假如没有上帝，第九章一到六节，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，见他的众母舅，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：“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，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？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。”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，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。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，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色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，他往厄佛拉到他父亲的家，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，因为他躲藏的。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，立亚比米勒为王。46节，示剑楼的人听见的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。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，示剑楼的人都聚在一处，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都就多上的沙门山。亚比米勒手拿斧子，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：“你们看我所行的，也当赶紧照样行。”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，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，放火烧的卫所，以致示剑楼的人多死了，男女约有1000。亚比米勒到的提贝斯，向提贝斯安营，就攻取了那城。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，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上，关上门，上了楼顶。亚比米勒到了楼顶，攻打挨近楼门，要用火焚烧。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，打破了他的脑骨，他就急忙喊叫，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：“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，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。”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，他就死了。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，便各回自己的家去了。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，示剑人的一切恶，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都归到他们身上的。这段四世纪记载的亚比米勒呢，上文是他的爸爸基甸，基甸也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重点，他祈求上帝，上帝也祝福他，用他，包括300个勇士，后来打倒米甸人。可是基甸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70个人通通被杀，杀他70个儿子的是他另外一个妾所生的儿子，叫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把基甸的众子都杀了之后，就成为以色列的王。第九章所描绘的就非常邪恶，非常败坏。第九章照理说呢，应当在第8章28节，基甸死了以后呢，国中太平40年，应当马上进入下个世师。可是呢，插入了第九章里面，就变成亚比米勒杀了70个儿子的堕落败坏。第九章所描绘的包括呢，亚比米勒在示剑如何掠夺宝座，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如何来诉说亚比米勒篡位的回应，然后亚比米勒如何兴亡死，记载在第九章。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是上帝借着叙述者在拔里面做神学反思。整个第九章你会发觉充斥着亚比米勒跟示剑的人的阴谋跟暴力，焦点已经是以色列人自己内在政治的内乱，过去都是外邦人打他们，现在凶手就变成自己的人。包括第4节，亚比米勒雇了匪徒大开杀戒，把基甸的70个儿子还是他自己的兄弟 统统杀的，一直到最后一个妇人拿一个磨石打破的亚比米勒的头，到他请少年人拿兵器杀他为止，整张血淋淋的杀气腾腾的叙述，动手杀人的没有一个是外邦人，通通是犹太人。更特别的地方是第九章整章总共有57节，只有3次提到上帝，上帝消失了，上帝不在了，上帝沉默了，以色列人就进入黑暗，进入互相残杀，进入内斗，给以后的士师包括耶弗他杀了42000个以法莲人做伏笔，给后面17到21章的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国中没有王，任意而行。你会发觉士师记谈的主题就是越来因为离开上帝越来越世俗化，因此就互相残杀，枪口从往外对往内。因此第九章就在说明一个真理，如果没有上帝凡事都可能。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看，如果上帝消失，那个社会会怎么样？第一，如果没有上帝，人就有抓权的欲望，因为人心会变虚空。亚比米勒呢，就想抓权，他用亲情，请他母舅的人支持他，把基甸的其他70个儿子全杀了，而且他呢，请匪徒，他请黑道，请白道，把他自己的亲兄弟全杀光。原来如果人没有上帝的话，就会所有的骨肉爱国主义、亲情、民族主义都会被煽动，没有上帝的社会人本主义非常脆弱的，人需要上帝来引导来约束，或者人会变虚空。你会发觉进入世事的时候，灵性越来越暗淡，离上帝越来越远。因此巴利祭坛被兴起来，以色列就进入黑暗。所以第一个原则，如果没有上帝，人会抓权的，会有抓权的欲望，因为人心会被虚空。第二，如果没有上帝，人会自己造一个神，因为人不能没有神。当70个兄弟被杀之后，小儿子约坦站出来说话，他借着比喻，比喻的内容呢是说，世界人希望橄榄树或是无花果树或是葡萄树来成为他们的王吗？这3种树是巴勒斯坦地区最重要的植物，没有想到这3种树呢说我们要服侍神服侍人，因此不要变成王，最后变成没有因可以躲藏的荆棘，成为以色列的王。原来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，你会抓一个包括荆棘来管理你，来戳你，来害你的这个亚比米勒。约坦影射亚比米勒被兴起来，是因为国中没有王，因为人只要没有上帝，就会找一个王来成为他的王，因此亚比米勒就成为他们的偶像，就开始产生四十岁第九章，也是进入40隧道当中呢，几乎是最黑暗的一个光景。前面没有那么惨淡的，没有那么黑暗的，现在非常悲惨，互相残杀。因为人如果没有神，会造一个神。第三，如果没有上帝，世界就没有道德，因为人不能没有耶稣。如果没有上帝，亚比米勒呢就像神的角色被兴起来，当然那个关键人物是事件人，事件人协助亚比米勒把基甸的70个儿子全都杀光。那约坦小儿子呢并没有像基甸一样呢公报私仇，他反而鼓励呢事件的人，你要对亚比米勒的70个儿子应当给他平反，应当给他公道。约坦也告诉事件的人说不要杀亚比米勒，不过呢约坦也警告事件楼上的人说呢，说记着你们是忘恩负义。约坦在9章15节说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， 已经在预告的亚比米勒会把你们四境的人都杀光，亚比米勒只要急了他自己想怎么做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整个种族的问题、家族亲情的问题，是神学性没有上帝，不可知论者或者是无神论者罗素说，如果没有上帝，如果没有基督教，所有的道德根本是假的，变成相对主义。第四，如果没有上帝，黑暗权势就掌权，因为人不知道究竟光。九章二十二节，亚比米勒呢管理以色列人三年。二十三节，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示剑人就用诡诈来带亚比米勒，他们忠诚度就不见了。上帝出手借着恶魔，你如果不尊主为大，就像扫罗，扫罗不尊主为大，看到大卫出来嫉妒他，恶魔就搅扰他，上帝会出手。如果你不尊主为大，邪灵就容易进来，扫罗是如此，亚比米勒是如此。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，会假神真拜。第五个重点，如果没有上帝，凶杀报复会变成必然。正如呢，也是杜斯托尔夫斯基所说的一句话，魔鬼和上帝正在战斗，战场就是人心。因为人看不见永恒报，都很想现世报。以别的儿子加勒对世界人鼓励他们准备要杀亚比米勒的时候呢，亚比米勒的手下亲信听到了，因此通风报信告诉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当然想办法要把这个加勒呢杀了。因此以色列的那种因为犯罪堕落受压制呼求被拯救的叙述文呢，到这边就变成在谈他们的内战，而且是反对党跟执政党那种拉一派打一派，想拉四建城的人的那种斗争史。这个消息一走漏以后，亚比米勒手下呢把加勒打败打倒，而且还杀红了眼，要把当初永他作王的世界呢也通通杀了，通通烧了。你才发觉啊，人如果没有上帝，执政者如果没有上帝，君王如果没有上帝，会非常可怕的。这个亚比米勒呢是这个时候的君王，并不是其他的士师是危机中诞生的，他并没有为以色列人出征，他出征的对象是自己的同胞，自己的兄弟，凶杀报复成为必然。因为他就觉得呢，加勒你不能挡住我的位分，不能挡住我的权位，他们没有上帝，人只要没有上帝，不懂得惧怕，就会互相报复。因为不知道最后上帝会永恒报，没有上帝什么事都可能的。第六，如果没有上帝，犯罪杀人都有理，因为人看不见人的价值。亚比米勒在把加勒赶走了之后呢，他包围四建楼，这个楼的人是帮助他永他为王的，他放火把四建楼的人烧了，烧了一千个人。正如约坦在上文所说的，已经预告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，这个预告活活生生上演。背后当然是神学性的问题，因为呢，亚比米勒的父亲叫耶路巴利，就是基甸。第六、第七、第八章通通用基甸，到了第九章呢，基甸的名字已经完全被耶路巴利所取代。巴利，基甸所用的以弗德，背后的巴利已经取代了上帝。以色列已经非常迦南化，巴利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得胜。因此以色列人的王就不懂得敬畏百姓是上帝所造的，也不懂得恶有恶报，最后上帝会永恒报。上帝一离开以色列，杀人放火造反通通有理。正如十字军东征的时候，如果上帝没有进来，杀人放火造反通通有理，影响到也妨碍到一千年之后的宣教。任何社会任何邦国不能没有上帝的。 最后如果没有上帝，动刀的会死在刀下，因为天有不测风云。亚比米勒呢，是给楼上这个提贝斯楼的一个不知名的妇女，从上面拿一个上磨石抛在她头上。亚比米勒呢，他不愿意死在女人手中，叫他手下拿刀戳死他，死在意外当中。看起来是意外了，不过叙述者呢非常有趣，整个第九章上帝只出现三次，第一次就是上帝让恶魔降临在亚比米勒身上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就是第九章的最后两节，上帝出手，借着这个妇人丢的石头，九章五十六节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他杀了兄弟七十个人。五十七节最后，世间人的恶，上帝也报应。天会有不测风云，背后有个神，历史背后有神，空间背后有神，那个意外背后的神，天降横祸，借着提贝斯这个楼行审判。基甸在第八章的时候呢，曾经杀了庇努伊勒楼上的人，现在呢，提贝斯楼上的妇人呢，杀了他的儿子。整个四世纪里面都看到伏笔，看起来好像上帝消失了，但你记住要有一个属灵眼光，上帝是存在的，人不能把他变魔术变消失，有一个全能的神，人心再怎么野心，再如何堕落残暴，都不能摇撼上帝的主权，让上帝成为你的主宰，请他引导我们华人社会、华人的教会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华人的社会需要上帝，华人的教会需要上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同在，求你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在黑暗的时候就知道你是掌权、全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上帝，好让我们信靠、仰望你的同在。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，阿们。